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二十章十六节，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是吧？感谢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用心灵和诚实来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献上一切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们身上有劳苦重担的，主啊，我们就求你亲自来卸下我们的劳苦重担。主啊，我们心里有劳苦愁烦，有各样的忧虑的，主啊，我们就求你来安慰我们。主啊，我们愿意你现在就在我们中间，主啊，你此刻就在我们中间，因为你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凡我们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中间。愿圣灵的光照进我们的心里，愿神的荣耀能够丰丰满满的，能够充满我们这个地方，能够充满我们弟兄姊妹的心里。主啊，让我们心里能够得着从你那里来的喜乐和平安。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也把今天的聚会，今天的聚集都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愿你亲自来喂养我们，愿你亲自来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的话语上面，有根有基。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神，我们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在上一个主日，我们在 Cascade 啊，我们有一个有一个退休会啊，就是就像我们李文姊妹祷告也说，就是蔡耀明弟兄和廖爱华姊妹来到我们中间啊，跟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分享啊。不仅仅他们根据圣经的教导啊，给我们带来从神那里来的智慧，让我们怎么样来经营，来建造我们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婚姻啊，也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来带领我们的孩子啊，非常感谢神。我们今天啊，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耶稣基督所说的一个比喻，就是在葡萄园做工的比喻啊，这是我们在退休会去退休会之前那个主日啊，我们第一次来思想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我们今天再次来思想，我们还是把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我们再次来看一遍，是在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一节起，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游出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人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流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乃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啊， 感谢神，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在上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思想了这个比喻，我们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个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说的是什么事情。那么耶稣告诉我们有一个打了一个比方啊，有一个葡萄园的园主在葡萄成熟的时候呢，他就请工人来到葡萄园里来做工，那么先和工人谈好工价啊，一天1钱银子，然后差不多早上6点钟的时候，清晨的时候，这个主人就出去请工人进来，然后跟他们谈好工价，然后一直到黄昏的时候，就是算这当天的钱，那差不多是到下午6点，所以差不多是12小时时间。那么在这12小时当中，就是耶稣告诉我们，这个主人多次的出去，多次的去到葡萄园外面，差不多早上9点钟啊，中午12点，下午3点，然后一直到黄昏的时候，最后请进来一批人来到这个葡萄园做工。那么最后发工钱的时候呢，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后进园子的先领钱啊，先进园子的就是最后领钱，所以到发工资的时候就起了这个纠纷，就是有人就抱怨，就是先进园子的人就看见那个后进园子的人，最后进来的差不多只在这个园子里就是待了1个小时不到，可能半个小时，就其实上可能做不了什么，哎，他居然也拿到一整天的工钱，就是1钱银子。那么所以那个新来的就抱怨啊，当然不是一个人抱怨啊，很多人都抱怨，但是这个主人就对其中的一个人说啊，其实我想问大家，很多人抱怨，为什么这个主人是对其中的一个人说呢？说就是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进的不是1钱银子吗？为什么挑一个人，只挑一个人跟他讲？我想这个人可能喊得最大声，是吧？这个人可能抱怨的最凶，所以啊，这个园子主人就跟他讲啊，你不吃亏啊，我们讲好了，给你1钱银子，那么拿你的钱走啊，我给后来的跟你一样，就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眼了。这是园子的主人对那个抱怨最凶的那个工人的答复。所以在我们上次思想这个比喻当中呢，我们主要着重看两点。第一点是什么？就是这个很显然，园子的主人就是代表上帝，就是代表上帝。那么第一点就是告诉我们，上帝拥有最高的权柄啊，上帝拥有最高的权柄。这就从主人所讲的话，就是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上帝拥有最高的权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啊，包括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一切都是属于神的，一切都从神那里来的，所以神拥有最高的权柄，所以神他可以按他的自己的意思去做，不管无论我们有的时候能够理解或者是不能够理解，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有最高的权柄，这是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我们上次强调的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这故事其实也告诉我们，早一点进到葡萄园当中，事实上就是早一点有一个平安，一个稳妥的生活，相反在葡萄园外面闲站其实很痛苦的啊，就是说漫无目的，没有安全感，在那里焦急等候。所以我们在上述思想当中我们也知道，也告诉我们，早一天进入神的国，或者说早一天相信耶稣成为基督徒，是就是早一天开始蒙福啊，并不是说很多人就说啊，我这一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反正到我快离开世界的时候，我说信耶稣，然后我上天堂啊。其实那样的话，其实是晚，就是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早一点享受一个平安稳妥的生活。啊，我们来看圣经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知道，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有两个强盗跟主耶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啊，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那么其中有一个强盗啊，他就说我所受的啊与我所做的相称，就是那个意思，就是我是罪有应得。他指责另外一个强盗，因为那个强盗嘲笑耶稣嘛，他就指责他。然后呢，这个悔改的强盗就对耶稣说，就说愿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结果耶稣对这个悔改的强盗说什么呢？他说此刻你就与我在乐园里啊，此刻你就跟我一起在乐园里。那么我就听过有人曾经讲，他说这个强盗好有福气， 啊，好有福气，一辈子为非作歹，是不是？啊，一辈子做坏事，就是临死的时候说一句话啊，耶稣愿你纪念我，就是临死的时候悔改。哎，结果他又到乐园里面去，他就说这个强盗好有福气，这个强盗是不是好有福气？啊，也是好有福气，对不对？也是好有福气。但是呢，其实我们如果从一个基督徒我们来看什么呢，我们首先感谢神，就是即便是一个强盗，即便是一个一辈子为非作歹的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依然临到他，他也有机会可以悔改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就是说他如果早一天信耶稣就好，是不是？那为什么一直要拖到最后的时候呢？如果早一天信耶稣，他就早一天不在这个罪恶的生活当中啊，他就早一天就脱离这个罪的捆绑，就早一天从主那里得到喜乐和平安。所以感谢神，这个强盗依然能够进乐园，但是很遗憾的是什么呢？在他有生之日，在他在这个地上的有生之日，他没有享受过在耶稣里的平安。他一辈子虽然是为所欲为，但是呢，这一辈子的生活是充满了劳苦愁烦、恐惧战惊。所以我们啊，基督徒，我们要一个真正信靠耶稣的人，当我们一个真正从认识主那一天，我们决志来信靠他、跟从他，那么慢慢的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就会后悔，哎呀，我要是早信耶稣就好了。我听过很多弟兄姊妹都这样讲啊，很多弟兄姊妹就说，哎呀，我要是读书的时候就信耶稣就好了啊。还有些弟兄们说，哎呀，我要是从小就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就好。这就是一个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并不是要等到人生最后的时候再来信靠耶稣，我们早一天信靠耶稣，我们早一天进入神所赐的喜乐和平安。所以在这里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有很多人，有一些人得了很重的病，然后上帝医治他，或者生活经历很大的困难，上帝医治他，就好像那个福音书里记载的有些得了大麻风的，耶稣医治了他们，耶稣甚至让拿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么很多人就说，这样的人信耶稣啊，那我肯定理解，因为上帝在他们生命中行了很大的神迹啊。这样有一个人，我们打个比方，就有一个人他得了很重的病啊，得了癌症，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他祷告，哎，结果他的癌症好了，然后呢，他决定信耶稣啊，病好了以后就来到教会啊，要做一个基督徒。还有一个人呢，他的身体一直很健康啊，工作也很顺利，家里也很好，那么也是很多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他也信耶稣。那么我想问大家，哪个人从上帝那里得到的福气更大呢？一样的。前者，有没有人说后者？其实感谢神，其实就好像来到葡萄园做工的工人，他们得到的工钱都是一样的，对不对？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就是很大的恩典，比如说最后进到园子里的，那么进到园子之前一直在外面闲晃，啊，进到园子里，那么对于先前的人来说呢，他觉得这个工钱太少。其实我们想说什么？其实一个人的健康就好像癌症，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这是个事实，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只是有一些人他的癌细胞突然活跃起来啊，突然活跃起来，但是很多其他的人身上的癌细胞不是那么活跃。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的身体健康与否很多时候在于我们自己的健康的生活方式，你运动，但是最根本的是上帝的保守，是上帝的保守。很多身体非常健康的人突然就得了一场重病，我看到很多这样的事情。那么很多也很优秀也很聪明的人，但是呢他们不一定有一个好的工作呀，或者是一个好的生活。所以归根结底，一切都是来源于上帝的保守和恩典。那么有些人他们人生经历了很多的坎坷，经历了很多的挫折，然后最后神改变他们，医治他们，他们信耶稣，我们觉得哎呀，这样的人好蒙福。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些没有经历大挫折、大困苦的人，其实他们一直就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他们更应该来感谢神， 更应该来感谢神。所以很多的时候，就像耶稣所说，我们很多时候认为我们的健康生活，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我靠我们自己得到的。但是圣经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所以这就是人生的真相。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我们的幸福生活都是我们自己双手创造的，其实不是的。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们的健康身体都是神给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连个头发都改变不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神怜悯我们，我们没有经历那些痛苦，那其实是很蒙福的事情。我们上帝没有让我们做浪子。耶稣说过那个比喻啊，有一个浪子离开富家到外面去流浪，结果生活就是穷困潦倒，连猪吃的豆荚他都吃不上，他住在猪圈里面。上帝没有让我们过那样的生活，其实是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我们更应该感谢上帝。那么对于在这样的生活当中，或者在这样的困难当中，神医治他们，怜悯他们，他们也应该感谢神。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觉得我们好像不需要上帝，因为我也没有得重病啊，我的工作也很好，家庭也很好，我好像不需要上帝。其实我们忘记了一点，我们为什么很好很好呢？因为上帝的恩典一直托住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得到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圣经是这样讲，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所以这就是告诉很多人，看上去我们觉得我们所用的一切都是靠我们自己得到的，但圣经告诉我们都是从神那里来，所以我们不可以自夸。所以这个葡萄园的比喻也告诉我们，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骄傲，如果我们觉得那一钱银子是靠我赚来的，我们骄傲的话，我们就很可能落在后面去。如果我们谦卑，我们觉得啊，那一千银子是园子的主人怜悯我啊，他恩待我，他给我那个恩典，给我那一千银子，哎，我们就留在这个葡萄园当中。这就是那个后来的要到前面去，带前的要带后。那么我们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那要带后的和带前的两种人到底有什么不同啊？这个葡萄园里面有两种人，一种是就是抱怨的人，最后被赶出园子，一种就是最后留在园子当中。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到底有什么不同。首先我们看抱怨最狠的人，就是最早来到葡萄园当中的人，他们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是马太福音二章一节，我给大家读一下，第一节第二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这是第一种人，第一种人就是一早就进到葡萄园。那么我们中文圣经说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但是如果看原文的意思的话，原文的意思是说这个主人答应这个工人的要求，给他这个一钱银子作为工价，然后请他们来。所以首先是这个工人提出啊，你让我到你葡萄园做工，你要给我多少钱多少钱，然后这个主人说好，可以，我给你多少钱多少钱，好，你进来。所以第一种人是这样进到葡萄园子里去的。那么再往以后进到葡萄园子去，这个主人是怎么对他说呢？主人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这是从中午从下午邀请的人，这个主人再出去邀请人，有没有跟人家说来进来做工，我给你一钱银子，有没有这样讲？没有这样讲。这个主人就说，你进来做工吧，放心，我不会亏待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你，你就进来做工。所以这些人也没有问你到底要给我多少钱呢，他没有问，他们就进去做工。那么到最后一批，其实我们如果仔细划分的话，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主人邀请，主人说啊，邀请我去葡萄园做工，我说你要给我多少钱，然后主人说 OK， 我给你多少钱啊，我就去。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是主人说，你来做工，你不要担心钱的问题，不会让你吃亏。后来第二的人也进去 OK， 没有问题，也进去做工。那么到第三类人，最后一种人，这个主人是怎么说呢？ 主人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你们也进葡萄园去，丝毫没有谈回报的问题，丝毫没有谈工钱的问题。也就是最后那一批，最后那个黄昏的时候被邀请进葡萄园的人，主人对他们说你们也来做工吧，然后也没有对他们说啊，我会给你们回报，你们放心，没有讲这样的话，就你们也来。后那些人居然也去。我们知道上帝最希望人能够拥有什么呢？上帝最希望人能够拥有信心，对不对？我们看见耶稣多次的批评他的门徒，就说他们的门徒信心太小了，你们的信心太小。所以神最喜悦人对上帝有信心。那么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说啊，我们的生活的意义在于荣耀上帝，归荣耀给上帝。马丁路德说，那我们到底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归荣耀给上帝呢？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呢？后来马丁路德说，人可以献给上帝最大的荣耀，就是你真正的信靠他，你真正的信靠他，无论在怎样的境遇当中，你就信靠他，这其实是真正的你给上帝最大的荣耀。比如说我们看旧约中的一个人物叫约伯啊，就约伯。那么魔鬼就对上帝讲，因为约伯是一个完全人，约伯信靠上帝，魔鬼就对上帝讲，约伯为什么信靠神呢，信靠上帝呢？因为上帝你祝福他，你给他很多好东西啊，如果把这些东西拿走，你看约伯他一定不信靠你。后来上帝就说，好，那你们就这样去做吧，但是只是不可以害约伯的命，就不可以，你不可以把约伯杀掉。后来魔鬼就剥夺了约伯的一切，他的儿女、财物，甚至连约伯的身体全部剥夺了。那么约伯仍然信靠上帝，仍然信靠上帝。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时候是上帝的名字得到最大的荣耀，而魔鬼呢，羞愧暴愧蒙羞。所以约伯归给上帝最大的荣耀，并不是靠他拥有很多很多的财富，不是的，而是靠他虽剥夺了一切，他仍然信靠上帝。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归荣耀给上帝。而真正的被羞辱的是谁呢？是魔鬼撒旦。魔鬼撒旦是被羞辱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葡萄园子里的三类人，他们谁是对上帝有信心的人。第一类人，你谈好工钱，我来做工。第二类人，园子的主人对他说，你来做工，放心，我不会亏待你，这是第二。第三类人就说，你来做工吧。哪一类人进到园子当中是凭着信心进去的？最后一类人，对不对？最后一类人凭着信心进去，因为他根本这个园子主人根本没有说要给钱的问题，就说你来吧，他就去了，他根本就没有问，哎，我能够得到什么呀？他就去了，他相信这个主人，相信主人的话，他就去。那么中间那一类人呢，也有一定程度的信心，对吧？那个中间那人，那个主人对他说，你来吧，我不会亏待你。那么他那些人也相信主人的话，他主人说不亏待我嘛，那他肯定不会亏待我，所以我就进去做工。那么最没有信心的是哪一类？最早那一类，来来来，谈钱，来，你把钱谈清楚，合同签下来，是吧？我做工你给我多少钱，我们讲定。这是最没有信心啊，最没有盼望。他不相信主人的话，他就说来来来，我们，他信什么？信钱。所以他到园子里工作，他是为了钱去的，他跟信心没有丝毫的关系。但是越往后面去，越往晚去的人，他们对主人多多少少是有一点信心，相信这个主人是不会亏待我，相信这个主人是不亏待。所以上帝喜悦人对他有信心，上帝喜悦人对他有信心。那么神也是公义公平的神，你如果给上帝谈钱，那上帝不亏待你，好，拿着你的钱走吧，拿你钱走。你如果是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神说好 OK， 你就留在我的家中，你就留在我的葡萄园家中，因为你不是图钱来的，不是图利益来的，你是靠着信心来的，好，那你就留在这里。所以神是公义公平的，神在圣经上告诉你，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就是什么啊。我们今天带着什么样的目的来在神的面前？我们如果就是说跟神谈条件啊，谈啊，你能够给我什么回报，如果带着这样的目的，有一天我们可能会落在后面去， 如果我们今天就是凭着一个信心，我们相信圣经的话，相信圣经说的是对的，相信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只要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不仅来世得永生，我们今生有百倍。虽然我不知道我们到底得到什么，也没有白纸黑字写下合同，但是我们凭着这样的信心，我们来在上帝的面前，哎，我们就能够留在神的葡萄园当中，我们就跑到前面去。所以这其实这几种人有很大的区别，就是有些人是凭着信心来的，有些人是谈条件看着利益来的。那么还有很大的不同呢，就最后那一类人，园子的主人邀请他们来，你们也进来，他们为什么不问一句，哎，我进去有什么好处，他为什么不问一句呢？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很晚了，对不对？他们想，有人要我们就不错了，有人要我就不错了。因为园子的主人问他，你为什么整日在这里闲站，他们说没有人要我，没有人雇我，那好不容易有一个人要我，我就赶紧去，我还谈什么条件呢？我不需要谈条件，我是一个没人要的人，我是一个没人雇的人，那么今天有一个人要我，那我赶紧就去啊，我还有什么资格去跟他谈条件呢？所以这样的人他怎么看自己呢？对自己是一个非常谦卑的看法，对自己是一个非常谦卑的看法。哎，所以谦卑的人就来在神的殿中，然后得到他们意想不到的回报。他可能一点工作都没有做，但是却得了一整天的收入。他可能以前根本不知道这个园子里面是怎样，以后他们就留在这个园子当中。所以一个谦卑的人，上帝给了他意想不到的恩典。那么还有一种人，就是抱怨最凶的那一种人，对，也就是清晨进到园子当中的，他们怎么看自己呢？他说，你要请我去做工可以，你给我多少钱，你给我多少钱我再去做工。然后一天工作下来，然后他看到别人的工钱跟他一样，他就抱怨。那么这样的人看自己是怎样看？觉得我很有价值，我比别人好，对不对啊？我很有价值，我比别人好。这样的人对自己的看法是非常骄傲的。这一个骄傲的人就没有办法继续留在神的园子当中。我们上次谈到一个骄傲的人，首先他对上帝不满，觉得上帝不公平，其实上帝非常公平，我们刚才谈到了。那么第二呢，他对周围的人不满，他总觉得周围的人不够好，凭什么神也给他们同样多的恩典。所以一个骄傲的人就要被赶出去。所以这两种人一个很大的不同，我们刚才看到一个是有信心，一个是没有信心，一个是谈利益，一个是谦卑，一个是骄傲。那谦卑的人留在神的园子当中，骄傲的人被赶出去。所以后面来的工人，越往后面来到园子当中的工人，他们对园子主人的信心就越大。那么第一批进来的呢，他们凡事都是谈利益谈条件啊，我们谈好工钱啊，他们是图回报。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是最后那一批站在街上你闲站的，今天有一个人对我讲，哎，你来做工吧，我有时候我可能会想，你是不是开玩笑，这一天都快结束了，这一天都快结束了，我还做什么工呢？然后我就会，哎，我去做有什么好处啊，这是很自然的想法。这么晚你把我叫去，第一你会不会开玩笑，你会不会骗我，第二你会不会给我有些什么好处。但是我们看见这最后一批人，他根本没有这些想法。所以我们刚才谈到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我们觉得他啊，一生为非作歹，最后就一句话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要德国降临，结果他就进乐园。为什么那个强盗是第一个进乐园的呢？因为他是在最不可能相信的时候他相信了，他的信心比所有人都大。因为当时其他的人怎么说耶稣呢？就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救自己，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你包括门徒，耶稣的门徒都吓得都逃跑了。唯一这个强盗，他是不在那个情况下，耶稣有没有行神迹，对不对？耶稣有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他居然在这种情况下相信耶稣了。 所以他的信心是非常了不起的信心。所以彼得认出耶稣是神的是神的儿子，在这之前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耶稣也讲了很多的道啊，从耶稣所讲的道当中人们看见哦，这个话真的是从神来的。但是这个强盗什么也没有听到，他又没有听到耶稣说什么，说什么天国的道理，什么也没有看见，也没有看见耶稣行什么神迹，这个强盗居然就信耶稣，所以他有非常了不起的信心，所以他是第一个被耶稣带到乐园里去的。所以在这个最后进园子当中的人，他们也是需要非常大的信心，因为已经从来没有人要过他们，今天有一个人要他们，而且在那么晚的时候去做工那是不可能的，那么晚还做什么工呢，天都要黑了还做什么工，那是不可能的，哎，他们居然去。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我们也要带着这样的信心来在神面前，神就把出人意料的恩典要赐给我们。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园子的主人，这个园子的主人最后在发工资的时候有一批人是抱怨最凶啊，这批抱怨最凶的人说，我们整日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今天要他们和我们一样。这是那些抱怨的人。我们看刚才谈到他们是骄傲的人，然后这句话也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们是没有爱的人，他们根本不体会那些后进园子的人，他们在园子外面的闲站，在我园子外面的流浪是何等的痛苦，他们只看见自己的利益。那么他们的骄傲呢，甚至也抱怨神，因为他们不理解这个园子的主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园子的主人爱那些园子外面的人，而他们是不爱园子外面的人，他们不爱别人，他们只爱自己。所以这就是人与上帝之间一个很大的差别，人与上帝之间有很多很多的差别，其中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是爱，神爱所有的人，神爱那些很聪明的人，很有智慧的人，神也爱那些很愚拙的人，很软弱的人啊。上帝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上帝让日头到好人也到歹人，神爱所有的人。而人的光景是什么呢？人只爱自己，人不爱别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很多的时候不理解上帝的做法，就好像这个园子当中的这个工人做了一整天的工人，他不理解上帝的做法，不理解园子的主人做法，你凭什么给他们也给一钱银子啊？不理解。为什么不理解？因为他没有爱。而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上帝愿意把恩典给所有人，并不是因为人配得什么恩典，单单是因为上帝愿意恩待人。那么同样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园子的主人他也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主人。为什么这样讲？整个故事没有讲这个工人是多么辛苦的工作啊，他们怎么做，只是那个后来抱怨的工人他自己说他很辛苦，但是这个故事却记载园子的主人多次出去，至少四次出去到园子外面请人进来。 这哪像个老板呢，对不对？老板都是坐在那里指挥别人做事，而这个老板是什么？他亲自做事，他一再到园子外面去叫人进来，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主人，降卑自己，本来是仆人做的事情他亲自自己去做。第二个呢，他是一个非常殷勤的主人，他不停的在邀请人进来。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神。那么最后呢，神的慈爱，神的邀请就临到那些最卑微的人，也就是最后那一批人，就最后那园子主人说，你为什么整日在这里闲站？其实我们要知道一点，他们并不是因为懒啊，并不是因为不愿意做事，原因是什么？没有人雇我，这是原因，不是他们懒惰不愿意做事，没有人雇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到那个 Home Depot 那里去请一些零工帮你搬家呀，或者帮你做事，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会有一些人打零工的人会站在 Home Depot 那里等着人家请他。什么样的人是留在最后没人请的？软弱的，对不对？ 老迈的，没有能力，没有力量的，或者是有疾病的，这样的人是没人要的。所以留在最后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没人要的人。可能就像上帝所邀请这个天国的宴席，神邀请什么样的人来到他的宴席当中？瘸腿的、瞎眼的、残疾的，邀请那些没人要的人来到他的宴席当中。在这个故事当中也是一样，上帝的恩典最后临到那些没人要的人。这些人是最软弱的，这些人是最被人瞧不起，可以说是被人弃绝的，人家看这些人没有价值。而这样的人也是最痛苦，一个人最很大的痛苦是什么呢？就是被弃绝，没有需要感，大家都不要他，大家都觉得没价值，这样的人是非常的痛苦。就好像以前在耶稣那个时代得大麻风的人，他不仅仅是身体的疾病让他们很痛苦，他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所有的人都瞧不起他们，所有人都远离他们，所有的人都与他们隔绝。所以这神的恩典呢是临到这样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找工作的经验我以前有这个找工作的经验写简历写了很多份写出去，结果一封回信都没有。然后你看这个世界上的公司都是找最优秀的人，对不对看你的能力、学历、看你的经验，找最优秀的人。这个世界上的学校越是好的大学越是找最优秀的人，没有人去找那个最差的人。所以这就是上帝与世人的不同，上帝要收留那些最差的人，所以这是给人最大的安慰。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可能都很优秀都非常优秀，但是可能有些时候你也会觉得有孤独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没有人关心我，没有人在乎我的感受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没有人需要我。而在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圣经中的神，神的爱就临到这样的人，就临到这样的时刻。所以最后这些被世人瞧不起的人，被世人遗弃的人，他们来在神的殿中。那么诗人也讲出这些人的心声，这在诗篇48篇第九节，我给大家读一下。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思念你的慈爱。诗篇84篇第十节，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所以这两句话我觉得就是这些最后来到园子当中的人他们的心声。我相信他们在这个园子当中一定觉得好的无比，他们在这个园子当中，他们对园子的主人充满了感谢和赞美，因为他们有比较，对不对？在外面来来去去的人都离弃他们，都抛弃他们，都不理他们，但是来在这里呢却被园子的主人当作尊贵的人给他们回报，并且让他们留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来在神的国当中，来到天国当中，什么样的人对上帝有最大的赞美呢？就是在可能就是在世界上那些残疾的、瞎眼的、瘸腿的、没人要的人，他们来到神的园子当中，他们对神有最大的赞美。而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拣选的恰恰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要知道，并不是说上帝拣选一些人抛弃一些人，并不是这样，而是那些骄傲的人呢拒绝了上帝的拣选。所以我们也看见这个园子的主人邀请所有的人，无论你是有能力的还是没有能力的，都邀请进来，但是呢有一些人却拒绝了，有一些人却因为他们的骄傲不愿意留在这个园子当中，离开了这个园子的主人。所以神的恩典临到所有的人，但是最后呢只有少数人得到了上帝的恩典，就是那些谦卑的人，就是那些自己看自己是不配的人，白白得到恩典的人，他们得到了上帝恩典。而那些看自己很强、看自己很棒、看自己比别人强的人，他们可能就错过上帝的恩典。所以圣经说，上帝拣选那软弱的让刚强的羞愧，拣选那愚拙的让那认为自己有智慧的羞愧。所以那些真正留在园子殿中的人一定对上帝的爱感谢赞美。那 那么我们最后来分享问题，这个我们谈到这个做工，做工来到葡萄园做工，这个园子的主人真的需要这些人来做工吗？其实不一定，其实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一直到最后要发工资的时候还在叫人进来，那些人能做什么呢？什么都做不了，可能培训一下的时间都不够，这其实就是来进来要给钱给他们，就这个意思。那么我以前看到一个小故事啊，是在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有一次在纽约冬天下很大的雪，很冷，那么很多的公司很多的工厂都关门啊，员工都不用上班，但是有一些公立小学呢还是继续上课，还是继续上课。然后很多记者就很奇怪，就这么冷的天气，大人们都不用去上班了，你居然还把这些小朋友来叫来上课，这不是很残忍吗？后来就去问那个校长，后来那个校长就说呢，他说这个情况是这样，就是因为来到公立小学上课的很多学生呢家里非常的贫穷，他中午没有午饭吃，这些小孩子留在家里中午没有午饭吃，所以呢我们就用校车把这些孩子拖到学校来，至少学校有暖气，有免费的午餐嘛，然后他们可以到学校来享受暖气，然后吃一顿免费的午餐，其实学不学习不是最重要的。后来那个记者就问，那你这样做也很愚蠢呐、啊！你既然有校车开，你把这个午餐发给人家，就发到人家家里就可以了嘛，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拉过来呢？结果这个校长说什么呢，就是我要让我们的学生知道，他们来是来上学的，他们是学生，他们不是乞丐啊！我如果把饭送到他们家里去，他们就是乞丐啊，他们来是要来上学的，所以这些学生他不会认为我是来学校讨饭的，我是来到学校上学的，背着自己的书包来学校上学，所以他不仅要恩待人，他还要考虑到人的尊严，考虑到人的尊严。那么以前在经济大萧条的时候，19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是吧，那个时候很多失业的人，当时就有一些农场主，因为失业的人就离开大城市回到自己的家乡嘛，有很多流浪的人，当然他们就是靠走的。然后呢路过一些农场主的时候呢，这些农场主就看到一个流浪汉，就对他说，好，你看这里有一堆干草啊，你把这堆干草从院子这边移到院子那边，然后我就给你一顿饭，然后给你点干粮，你可以继续上路。好，有个流浪汉就好好好，可以可以，他就把这堆草从这边移到那边，然后吃一顿饭带点干粮就上路。然后又过来一个流浪汉，这个园子主人就对这个流浪汉说，你把这个干草从这边移到这边，好，我给你吃顿饭，给你干，你上路。哎，他说好好好，他这样。每一个吃饭的流浪汉，他觉不觉得自己是乞丐呢？他不觉得自己是乞丐。但是这个农场主需要他们做这些吗？他不需要，这堆草从这里移到那里，从那里移到那里，但是呢他考虑到人的尊严，你不是乞丐。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凡人亲手做工就必有余，自己必有余，还有分给穷人的。所以这是神所定的规律，上帝要祝福我们，上帝并不希望我们就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上帝希望我通过我们的劳动来祝福我们。所以圣经也说，人男人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但是并不是因为我们汗流满面这个地里就长庄稼，这个庄稼怎么长出来的？圣经说还是神让它长出来的。这劳动是我们得到上帝祝福的一个途径。你就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神从天上降下玛纳，天天养活他们，但是以色列人必须要怎么样呢？出到帐篷，到外面去捡，到外面去捡。其实你说上帝既然可以把玛纳从天上降下来降到地上，那还不可以把玛纳降到以色列人的碗里？那不可以降到碗里，那为什么非要出去捡呢？上帝让他们出去捡，就是你还是要有劳动啊，你自己的价值要体现。所以在这里呢，园子的主人其实他并不是要剥夺人的劳动啊，要奴役人，不是的，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人恩典。耶稣说，神喜欢连续，不喜欢祭司啊，上帝是喜欢怜悯人的，上帝不是真正的喜欢人为他做什么，人为他献什么，上帝就是喜欢恩待人。所以我们今天来再次思想这个葡萄园的这个比喻，我们看见这个园中有两种工人，或者准确的说有三种工人，但是两种工人是非常非常不一样。 一种工人来到园子当中是先要谈条件，是先要跟神谈条件，还有一种工人是凭着信心来到园子当中的。我以前有段时间很多年以前我也是找工作，我就看很多就是找工作的这些一些指导意见，很多的这种指导意见就是告诉你，你找工作的时候你跟面试官你不要谈收入的问题，人家会很不开心，你不要谈收入，你可以给我多少钱。但是我很多时候去面试的时候我忍不住要提这个问题，我说我到你的公司来做，你到底可以给我多少钱，我忍不住要提这个问题。后来我就在想，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能不提这个问题，就是我到一些很好的公司，你比如说微软好不好，你说谷歌，我到他们公司去面试，我可能就不提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对这样的公司有信心，他一定不会亏待我啊！我还提收入干什么呢？这个收入肯定不会低，因为他这么好的公司啊，这么厉害的公司，收入不会低。所以上帝喜欢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态来到神的面前。你不要跟上帝谈条件，你不要跟上帝说哎呀我信你我得什么好处，上帝给你的好处是远远超过你所想得到的，所以你就凭着信心来就好。我们今天对世界上的一些老板，对世界上的一些公司，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信心。你去到一些很大的公司，你去应聘，你不会去跟他谈条件，你不会去跟他谈工资的问题，谈收入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你对他有信心。那么我们今天对上帝就更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上帝比地上的老板，比地上的公司都伟大，都丰富。那么上帝跟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人不爱别人，人只爱自己啊，人心里没有爱，没有怜悯，人只看见自己的利益，人看自己比别人强。而上帝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上帝爱所有的人，上帝的爱特别还临到那些最卑微啊，最被人忽视的那些人身上。我曾经我以前看过了一个牧师写下他自己的一个见证，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牧师是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牧师，我们知道布鲁克林区比较乱啊，他在那个地方做牧师做了几十年。然后这个牧师写下他的一段经历，我给大家来念一下。他是用第一人称写我永远对不起，我永远不会忘记1992年复活节的那一天。那天有一位刚信主的姊妹刚做了见证自己是怎样得救的。那么这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流浪汉就在教会的最后面，在那里听得很认真。后来聚会结束以后一些人继续留下来祷告我就坐在那个旁边，我精疲力尽。然后这时候我们的司琴正在演奏一些音乐，我让自己放松。我这时候我就看见坐在那个后面的那个流浪汉，他在往前面走，往我这个方向走。那个这个流浪汉穿着破烂的衣服，这个脏脏的头发啊。后来我就向他点头，我说哎你就过来。然后他越来走近我的时候，很强烈的那个臭味就扑面而来，因为流浪汉嘛，身上很大很大的味道啊，酒精啊各种各样的味道，然后牙齿也掉了好几颗黑黑的牙齿。后来我曾经碰见过很多这样的流浪汉，教会里总会有这样的流浪汉。后来我说哎呀这一个真是这个味道太难受，比别人味道都大。后来我就问他，就说哎，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大卫。然后他说，我就问你无家可归多久？他说我6年了，6年在外面流浪啊，我就睡在这个垃圾堆里面。后来我想啊，好好好，谈完了。然后我就把我的钱包拿出来啊，我打算给他几个钱打发走，因为这样的情况我碰到太多啊，这样的流浪汉就非要要钱。但就在那个时刻，这个大卫呢，就用手指头晃了一下，就说不不不，我不要你的钱。他说，我今天晚上可能就死在外面了，但是我想要刚才那个女孩子她所说的耶稣。我突然这句话我就愣在那个地方，我这时候就觉得真正满身臭味满身污秽的人不是那个流浪汉是我自己。 我一个传福音的人，当人向我来要耶稣的时候，我居然想到就是给他两块钱，把他赶紧打发走。所以这时候大卫的这番话让我看见啊，我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不堪。这时候大卫向我靠过来，然后我就拥抱他，向他讲述神的爱，然后还是闻到那种强烈的味道，但是那个味道这个时候呢不再是把我推开的那种味道，相反还是深深的吸引我的那种味道。然后我这时候我仿佛听见耶稣在对我说，就是杰米啊，如果你和你的妻子对我来说还有上，还有对于上帝来说还有什么价值的话，就在于这股味道啊。而耶稣他就是因为这股味道来在世界上。所以我看了这个故事以后我很感动，人与神之间有很多很多的不同，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就是人不知道什么是爱，而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为什么来？世界上充满了罪恶，世界上充满了污秽，上帝是全然圣洁的上帝，上帝居然愿意像是在马槽里面，上帝居然愿意取了一个奴仆的样子，他不是恨恶这些散发各种臭味的罪人，他是爱这些罪人，他拥抱这些罪人，他医治这些罪人，他甚至为这些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人对上帝有很多的做法我们不理解啊，感谢神啊，好，谢谢。我们对上帝很多的做法我们不理解，我们看圣经看不懂，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什么不懂呢？因为我们不懂神的心。有一次耶稣和他的门徒到一个撒玛利亚人的地方去跟人家传福音，结果那些人把耶稣和他的门徒赶走，结果门徒怎么说？门徒对耶稣说啊，要不要我们从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些人烧死？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够理解耶稣的心意。耶稣说我的心意是要来救人，不是要来灭人，不是要来毁灭人。所以我们今天来读圣经，我们今天来认识圣经中的上帝，我们要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理解上帝的做法，我们甚至抱怨上帝的做法，很多时候可能是在于我们不能够理解他的爱，我们没有他那样的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今天愿意我们从这样的故事当中，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就像那最后进到园子当中的，不是跟上帝谈条件啊，谈工钱，仅仅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也成为那样谦卑的人啊，没有人顾我们，但是上帝你居然要我啊，我的光景就是软弱的，我的光景就是比很多人差很多，但是上帝你居然要我，你居然承认我的价值。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来在神的面前，我们向上帝发出感谢的赞美。最后我们要体会神的爱是怎样的一种爱，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爱来爱别人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从万民当中拣选了我们，是你的爱亲自来呼召我们，来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如羊走迷，我们个人牵行己路，随从自己的私欲。主啊，很多的时候，主啊，我们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也经历了很多别人对我们的一些轻慢一些鄙视。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也看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主啊，我们的价值被否定，我们有时候甚至看自己，主啊，我们都觉得啊，我们不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有很多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很多的人，主啊，他们没有真正认识到我们生命中的价值。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不管人怎样的抛弃我们，人怎样的拒绝我们，或者人怎样的轻看我们，但是你却不抛弃我们，你却不拒绝我们，你却爱我们。主啊，有时候我们的父母甚至都不理解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可能都轻看我们，但是上帝我们知道你却不轻看我们，你甚至 用你的生命来换回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在你的面前口称你阿爸的父。主啊，不管我们心里有各种各样的罪污，我们身上有各种各样的污秽，我们生命当中发出怎样难为的味道，主啊，但是你都用耶稣基督的宝血你洁净我们，主啊，你让我们洗白如雪，主啊，你让我们能够来在你的怀中，来在你的拥抱当中，我们口称你阿爸父。主啊，我们今天就愿意被这样的爱所充满，主啊，愿被你的真理，被你的话语所充满，主啊，让我们也能够活出这样爱的生命来。主啊，我们从你那里得到了爱，得到了恩典，我们也要把这样的爱与恩典与我们周围的人分享。主啊，你当年你是这样怜悯那些最卑微的人，你是怎样爱那些最渺小的人。主啊，也求你把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也关心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人。主啊，你也在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把这一杯凉水给小组中最小的一个，主啊，就是坐在你身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意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你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为你的名做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